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四重返竞选活动。香港公民党代表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面进行示威，抗议广东强力镇压乌坎村村民。美国学者出版新书，剖析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另外，向台湾获邀参加国际民航大会的希望渺茫。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由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相关的问题无法处理。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四重返竞选活动。星期天他突然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他的竞选班子最初说他是因为体温过热才离开，之后又解释为是由上星期五诊断出的肺炎所致。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克林顿支撑着站在一个街道的护栏旁，然后在特工人员和助手的帮助下进入一辆等候的车子。他的竞选班子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星期四将到北卡州的格林斯伯勒讨论他对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的憧憬。在克林顿继续养病的同时，让他振奋的是他得到了美国第一号民主党人他曾经的上司奥巴马总统的支持。奥巴马星期二在费城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坚持要投票给克林顿，让他担任总统。奥巴马在谈到他的前国务卿时说，我亲眼目睹他是多么的聪明、精干和坚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推特上对奥巴马进行了反击，他指责总统允许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他说俄罗斯在所谓的奥巴马执政期间侵占了克里米亚。他说谁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奥巴马就可以为所欲为。川普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竞选时承诺要把就业从其他国家带回美国，之后他出现在费城的市郊，公布了他计划的细节，目的是为美国家庭和职业母亲提供更容易承担的托儿服务。最新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和川普之间的竞争日益的激烈，克林顿目前超过川普3到4个百分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他的同盟对朝鲜上个星期五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做出反应，呼吁对其进行新的制裁。但是中国对是否支持对他长期以来的盟友采取进一步的惩罚行动继续放出含糊不清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的报道。
有报道称平壤可能已经在计划下一轮核试验。对此，韩国国防部长星期一说，朝鲜有这样的核能力，可以利用在山区试验场的一个没有用过的隧道进行核试验。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相军说，
对于朝鲜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韩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朝鲜随时都愿意进行下一次核试验。
美国军方会将 B-1B 轰炸机从关岛派到韩国来展示武力，但是这次派遣因为天气原因而延期。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与执政党新国家党和两个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和人民党的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敦促各方对朝鲜不断增加的核威胁团结起来。 韩国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安理会敦促对朝鲜加强制裁。新的制裁可能扩大禁止出口的货物清单，并且制裁更多的与朝鲜军事和武器项目有关的朝鲜个人和实体。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说，华盛顿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也在考虑施加额外的单边制裁。但是朝鲜星期天通过官方的朝中社，将美国领导的新的制裁努力称为毫无意义和十分可笑的。朝鲜无视今年三月实施的最新一轮国际制裁，加快了武器研发速度，今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21次导弹试验，包括二月发射的远程导弹和加强潜艇导弹发射的能力。这些制裁虽然在贸易、海运和金融方面增加了朝鲜的经济困难，但是据报道，黑市交易与外国公司的勾结以及中国不认真执行制裁等因素使制裁大打折扣。北京在制裁方面的合作被认为十分关键，因为90%的朝鲜贸易不是面向中国，就是经过中国。美国呼吁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其放弃核项目，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北京呼吁平壤不要继续采取挑衅行为。首尔特洛伊大学东北亚分析人士丹尼尔·平克斯顿说，即使现在中国仍然不愿意采取可能引起地区不稳定或者金正恩政权垮台的措施。
我认为他们会保持朝鲜的生命线。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单纯的制裁并不能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单边行动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北京方面也对平壤日益不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曾经是朝鲜首席核谈判代表的朝鲜外长李英浩星期一抵达北京，有人看到他进入朝鲜驻中国使馆。上海东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于守根说，中国越来越担心朝鲜一意孤行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迟早会引发军事反应。
中国非常清楚，美国过去判断阿富汗和伊拉克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后，对他们单独采取了军事行动。
朝鲜今年早些时候威胁说，由于美国和韩国进行联合军演，朝鲜要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绝不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末说，如果他当选，他会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但是不会关闭同朝鲜恢复国际谈判的大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没有说他会如何制裁朝鲜，但是他的竞选经理凯利安娜·康维说，如果川普当选，朝鲜会领教美国人不是好惹的。川普也指出，他可能会支持允许韩国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对抗有核的朝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的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9月1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策进中心特别提到，由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称这一规则为两军海军降低冲突风险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
理查森上将说，跟中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我们跟中国海军绝大多数的接触完全符合这些规则。他透露，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中国海军多艘舰船在美国航母周围多个方向侦察和穿行，期间两军舰船海上相遇多达几十次，但双方都基本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There are these destabilizing, provocative types of.
理查森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美国不能接受的举动，但他希望双方能为解决分歧达成某种妥协。理查森上将说，在南中国海出现了这些损害稳定的挑衅性举动，我们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观点不一定一致，但我们还会推动两军关系，好让我们能继续朝达成某种妥协和解决争议的方向迈进。我们会尽全力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并为解决分歧做出努力。理查森上将今年7月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他说两人就两军关系进行了坦诚的对话，这大约是两位海军将领的第五次直接对话。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理查森上将与吴胜利上将的互动气氛显然不如他的前任格林纳特上将与吴胜利之间的接触那么融洽，称这可能跟中国过去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有关。北京坚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和岛礁建设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美国称这些行为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美国发展与中国两军关系的努力未能改变美国在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行为，因此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广东乌坎村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香港公民党的多位代表星期三的下午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外面示威，抗议广东当局9月13号派出数千公安、特警和武警强力进入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拘捕了至少七八十位村民，并且在冲突当中致使众多的村民受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琪他表示，乌坎村村民一直批评村内土地被私卖，今年6月准备到省市政府上访，但是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被抓并被判监，村民不满继续坚持抗争，招致当局进村大举抓捕镇压。郭家琪呼吁广东当局立即释放抓捕的村民，妥善解决土地纠纷，并且表示港人会高度关注乌坎村的发展，声援乌坎村民的合理抗争。那么据网友最新的消息说呢，乌坎村的情况那么目前是趋于了平静。那么在之前呢，广东省的刚才提到了广东省的这个陆丰当局星期二呢清晨派出了大批的公安武警闯进了乌坎村，拘捕了至少是十多位甚至是几十位的村民。还有的消息说呢，有一位老年人呢在这个冲突当中因伤死亡。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在星期二的时候呢这个对乌坎村的村民进行了电话的采访。那么下面请您收听采访的报道。
据报道，陆丰当局9月13日清晨4点许派出大批公安、特警和武警强力进入自今年6月19日起坚持每天村内游行抗争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村，破门入屋搜查多位村民的住所，拘捕多人。陆丰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清晨6点过后发帖称，自今年6月19日以来，村民蔡嘉林、张向坑、杨景珍等人不断以制造谣言、恐吓辱骂、威逼利诱等手段蛊惑煽动，策划和要挟组织部分村民非法聚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扰乱学校教学秩序，拦阻村内渔民出海打鱼，阻碍商铺正常营业，严重危害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劝阻及警示，蔡嘉林等人仍置若罔闻。 当地警方采取行动，目前该案正进一步侦办中。此外，网上大量图片和视频显示，近年来一直奋力土地维权并声援9月8日被指受贿而遭判刑入狱的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的乌坎村民，星期二早上与大批入村的防暴警察对峙并爆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怀疑的橡胶子弹，而村民则手持石油气罐或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和砖头还击。据称，冲突导致至少几十人受伤，有村民出血受伤倒地，也有人身体被怀疑是橡胶子弹击中的伤痕，一些人分散到村内的小诊所治疗伤口。一位乌坎村民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村里姓谢村民家的老婆婆因伤势过重死亡，但不清楚具体在哪家医院。记者中午致电位于东海镇的陆丰市人民医院急诊，一位接电话的人表示，曾为乌坎村一位老太太做过手术，但当记者追问是否伤重不治时，该人说你自己来医院查问，电话里说不清，急诊很乱，有20多人治疗。另一位乌坎村居民也表示，听说有人死亡，但是无法确认。记者拨打陆丰市公安局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给陆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信求证，截稿前没有收到回复。另据村民向记者表示，当局已经封锁所有进出乌坎和村内道路，并且全村已经一层一层的被包围，街上仍然有许多公安和武警，有村民中午回家吃饭都不能回去。此外，全村的学生停课，现场的互联网和电话通信曾多次被截断。一位村民说，
特警进村4点多钟，近5点钟左右，6点多钟，因为是特警先开枪的，我们村民才自卫才扔砖头的。现在村民十分激烈，非常混乱，好多武警，据我所知的话，武警好像有3000多人。
到下午3点50分左右，有村民对记者表示，约20辆装载武警的大巴开进乌坎村，约1000武警3点半又开始在村里抓人，抓走20-30人，过程中又发放了催泪弹。
别抓了好多，
多少呢？
全部都抓。
大概有多少？
抓了10几20人呢。紧急情况真的好，那个好，今天又开催泪弹了。
今天下午又有双方有冲突吗？
有，就是武警先开始的，先冲突的。
开始抓人，完了又冲突了，是吗？
对，现在抓了好多，今天晚上有可能也再抓的话，有可能要扫平武坎村了。
这是下午3点多的事吗？就是3点半左右的事儿。
啊，对，现在的。那是3点50，刚才抓的就是3点35分。现在武警有1000，现在刚刚进来。那个大巴都是大中巴，特大的那种啊。这里派出所门口大概有20辆左右。
目前，包括微信、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疯传有关乌坎村流血冲突的图片和视频，许多网友呼吁转发，关注乌坎村民的命运。乌坎村村民多年来指土地被私卖，一直追不回财产。2011年9月爆发的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事件，得到当时广东省政府的和平解决，被国际社会广泛誉为解决官民纠纷的乌坎模式。不过，鉴于当年答应归还的大量土地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村民计划今年6月18日进一步升级行动，打算到省市政府上访。不料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6月17日突然被当局拘捕，并未上电视认罪。乌坎村民并未因林祖炼被捕而停止游行抗争，自6月19日起，除七一党庆外，每日傍晚超过1000名村民风雨无阻全村游行，至今已经80多天。陆丰警方9月5日向村民发出告诫信， 指他们持续参加未经批准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严重告诫9月10日前停止活动，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乌坎村民表示，合理文明自愿散步是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平等、不法治、不诚信的对待。近日，乌坎村民为抗议林祖炼被判刑，将抗争行动升级，每天游行两次，并连续四天罢工罢市。林祖炼被当局指控受贿等罪的案件9月8日在佛山异地审理，林祖炼被判刑3年1个月，罚款20万元。林祖炼在庭上照稿宣读，称认罪不上诉，不过他的家人表示裁决黑暗、不公平、不公正，而村民听闻判决也感到不公和心寒。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中国的维权人士张林为了给女儿争取入学的机会而入狱3年，上个星期提前出狱，跟出走美国的两个女儿通了电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安徽的维权人士张林2013年7月因抗议合肥当局拒绝让他10岁的女儿张安妮入学而遭到拘捕，他后来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同年12月被判处监禁3年半，他本来要服刑到明年1月，但因在狱中行为良好而获得提前释放。他目前居住在安徽蚌埠，由政府安排了一处公寓，还必须服满被剥夺政治权利的24天刑期，所以他暂时不得接受采访、旅行以及申请护照。旧金山的民间组织对话基金会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一直观察张林的案子，经常把张林的名字纳入关切名单当中。张林告诉自己的亲人，他感谢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注，也感谢中国政府善待他。对话基金会多年来努力为张林的案子奔走，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康源早在1995年就曾代表张林出面，最近一次则是在今年一月为他前往北京交涉。张林作为支持民主的活动家，从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开始，他曾4度下狱，被监禁长达13年。康源表示，基金会对张林获释表示欢迎，也感谢当局提前释放他。康源希望中国和美国当局核发护照和签证给张林，让他来美国探望两个女儿。张林的女儿张如丽和张安妮2013年9月来到美国，在加州定居，后来由美国民间组织女权无疆界负责人瑞杰和她的丈夫照应。上周五晚上，张林终于和逃来美国的两个女儿通话。瑞杰表示，在大约1小时的通话中，大家都曾泪流满面。他说，张林看来比他预期的好得多。张林告诉他，他感觉自己身体健康，就是牙齿还得治疗。张林还说，监狱警卫对他很友好，他感谢中国和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朋友的帮助。瑞杰表示，9月7号是张家姊妹抵达美国的3周年。22岁的张如丽和瑞杰两口子一起住了1年半，现在已经能够完全自立，他学会驾车，在房地产业有不错的工作，还有自己的公寓。13岁的安妮从完全不懂英语也不会弹钢琴，去年成为7年级顶尖的学生，还将参加年底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钢琴竞赛。安妮向她的父亲张林数学和科学科目特别优异。张林非常想念他的女儿，他希望在钢琴比赛以前能取得护照和来美签证。张安妮也说，他想念父亲，希望父亲能陪他参加钢琴比赛。瑞杰最后表示，他和张林父女对中国当局在监禁张林期间善待张林，以及提早释放张林表示感激。他们都希望张林能及时取得护照和签证，来美国目睹女儿安妮12月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钢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1989年6.4天安门事件以来，外界多次预测中国共产党濒临崩溃，但是几乎是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相对的稳定，中国共产党在继续的掌权。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哪些生存策略呢？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为您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中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在书中，他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生存策略的反应。这本书以2012年和2014年狄中普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两个民调为基础。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与世界上许多威权政府一样，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打压、保持合法性，并吸纳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他说，打压是用来对付国内外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保持合法性，提供公共物资，让民众对执政满意，是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吸纳新成员进入政权。在中国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不让这些成员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狄中普说，打压是一切威权政权的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他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现行的中共政权并不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惩罚所谓的政治敌手，而是选择性的打压和限制一部分群体。他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 NGO 的打压为例做出说明。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 NGO 似乎遭到了全面的打压，特别是境外 NGO 管理法的出台，让在中国的外国 NGO 组织也感受到了压制。但是他说，
It's also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are registered and operate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matically, even at a time when there's been repression against certain of them. Most of these NGOs are n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re involved in things like
一些 NGO 组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卷入政治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工作培训，为受伤的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教育以及老年人看护等，这些都是关注民众的日常需求的，并不是寻求政治改变。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国家很多 NGO 组织所从事的活动。
狄中普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是胡萝卜和大棒并存。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基层实施小范围的政治改革，提供公共物资等。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面临危险。狄中普认为，只要个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对共产党获得支持产生威胁。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还在地方上推进了政治改革。中共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加入了民众协商和讨论，比如200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改革之前，中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比如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的协商和讨论。狄中普说，共产党博取对政权的支持不仅仅依赖物质资源，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一环。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第三个策略。中共改变了纳入新党员的战略，中共从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当中吸纳新的成员。狄中普说，这个战略是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精英组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狄中普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他说，中共的现行策略确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但是短期内使得中共获得支持的政策，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大的代价，这也是他的新书取名《独裁者的困境》的原因。他说，
If your repression is too harsh, it expands too broadly, you run the danger of antagonizing people who could be supporters, turn them into possible opponents.
如果打压的措施太严厉，范围太大，那么你就有可能让那些可能支持你的人疏离，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反对者，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习近平政府的广泛的打压行动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会提升人们对问责、公开以及选举代表的要求。把一些非传统的新的元素纳入中共的体制，你可能纳入了会从体制内改变你的力量，所以这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俄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入第二天，叙利亚的局面似乎普遍的平静。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二的下午在一个背景情况的介绍会上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暴力程度虽然没有降到零，但是已经显著的下降。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天里边看到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下降。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少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说，美国正在探究跟俄罗斯人建立一个联合中心的可能性，用来对抗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另一位美国资深官员说，这段期间空袭的唯一合法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和努斯拉阵线。这位官员还说，在连续七天暴力减少之后，当我们建立这个联合指挥执行中心，并且开始通过这个中心进行首次打击的时候，叙利亚政府的空军就不能再在叙利亚任何有反对派武装或努斯拉阵线存在的地区进行飞行。哈里吉安少将没有透露这个中心位置的相关细节，也没有具体的说明行动的合作类型。他称公布这些细节为时过早。叙利亚停火协议星期一日落之后生效，几个小时后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可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五年的内战导致叙利亚四分五裂。这个协议是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星期六早上宣布的。协议得到了伊朗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的支持。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土耳其则希望把在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总统赶下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安全情报机构星期二在阿拉木图开会，讨论包括如何应对自杀炸弹攻击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此前，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到自杀炸弹的攻击。有分析人士说，由于中亚各国都有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当地的中国外交机构、中国人和中国商业设施等等，这些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领导人9月13日在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在这次名为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涉及如何应对自杀攻击行动，其他议题则包括如何防范激进宗教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同新成员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上合组织多年前组建了地区反恐机构，并定期举行会议。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协调各国安全机构的合作。库尔托夫说，这不是一个拥有很多军人和部队的军事机构，而是一个不大的反恐中心，主要从事情报分析和各种组织协调工作。参加会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以及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目前总共掌握着2500名自杀杀手 和69个恐怖机构的名单。恐怖嫌疑人采取一切手段变换隐藏地点，很难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将在哪里组织自杀攻击行动。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内务部与其他国家的先进机构展开具体的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已经获得了成果。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之后，中国机构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变得日益严峻。在星期二开始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对中国的访问中，他同中国领导人杨洁篪和孟建柱会晤时也讨论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与此同时，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6防空演习在吉尔吉斯斯坦拉开帷幕。演习将在吉尔吉斯东北部的伊塞科湖州山地地区举行，当地与中国的新疆相接壤，距离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市不远。各国总共有1000多名军人参加这次演习。俄罗斯参加演习的部队人数达500人，他们来自驻扎在西伯利亚中部地区的俄军山地作战部队。中国从新疆地区派出了不到300人的部队参加演习。由于与吉尔吉斯存在边界纠纷，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参加今年的演习。这次演习从15日进入实兵演练阶段，将持续到21日结束。中亚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使这次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防空演习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巴耶夫说，在2005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经过了2次政权更迭后，当地的一些激进极端组织变得更加活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居民前往中东加入了伊斯兰国，也有哈萨克居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萨特巴耶夫说，今年有极端组织曾计划在吉尔吉斯制造恐怖行动，但被当地安全机构事前破获，也有武装激进组织试图进入中国新疆也被拦截。而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局势同样让人担忧，今年春季在哈萨克西部地区以及夏季在阿拉木图市分别发生了2起恐怖袭击，哈萨克至今尚未解除黄色警报，显示哈萨克斯坦目前仍然面临着恐怖攻击的风险。萨特帕耶夫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越来越活跃，因此中国人、中国在中亚的外交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安全问题引人关注。萨特帕耶夫说，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在中亚各国国内都有某种反中国情绪，另一方面一些激进的新疆分离组织也在一些中亚国家活动，比如有的新疆激进分离组织人士在哈萨克被逮捕，然后他们被转交给了中国。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从历史到今天，维吾尔人更偏向寻求俄罗斯的保护而不喜欢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在中亚的设施越来越容易成为恐怖攻击目标。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的安全机构都很难控制中亚地区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士的活动，这使中国人和中国设施在当地变得更加不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出身的哈萨克前总理马西莫夫最近刚被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解除了总理职务，并被任命为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马西莫夫曾经在莫斯科、北京、武汉等地留学，并在中国的香港等地工作过，会讲中文。分析人士说，马西莫夫执掌哈萨克主要安全机构将有利于同中国的安全情报合作，但有哈萨克政府的批评者指责马西莫夫向中国出卖哈萨克的国家利益，并同前苏联克格勃有联系，但这些指控都没有被哈萨克官方证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跟台海两岸关系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由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台湾获邀参加今年的国际民航大会的相关问题无法处理，这意味着台湾参加今年国际民航大会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马晓光是今天上午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台湾媒体有关提问时讲这番话的。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安排。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使得相关问题无法处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民航大会即将于9月27号召开，但台湾外长李大为昨天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徐佩勇强调，台湾作为全球客运航空最为繁忙的空域之一，要求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完全是出于对全球民航飞行安全的考量。他说，
I feel 它本身是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无缝天空，一个 seamless sky， 是为了全球搭乘飞机的乘客的一个安全。我们台湾，我们的民航局是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局的唯一的管辖机关。我们去年我们所经由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的飞航的这个架次就有153万架次，我们服务的乘客有5800万，所以台北飞航情报区在这个世界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忙碌的飞航情报区。
徐佩勇表示，台湾民航局局长已于8月4号致信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希望 ICAO 从航空安全的角度再次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大会。此外，台湾也邀请其邦交国致函 ICAO 理事会，希望台湾能够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台湾2013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理事会主席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了上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加勒比海台湾友邦都曾呼吁国际民航组织以观察员身份永久性的接纳台湾参加 ICAO 大会。2013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压倒性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美国驻 ICAO 代表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台湾海基会去函中国海协会，希望两岸之间能够恢复协商。不过海协会方面则回应，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联系的机制才能继续下去。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新任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日前表示，如果两岸两会交流协商机制再次被迫停摆，对于两岸民众都是莫大损失，希望陆方能以民为念。田宏茂还指出，他不认为北京没有听到蔡英文总统释出的善意，也不认为陆方把门都关掉了，因为两岸对于要互动沟通、要机制化仍然有共识。田宏茂星期一去函大陆海协会，表达希望继续协商之意。不过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稍晚则回应，只有海基会取得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延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二重申，目前双方对于一些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希望彼此能求同存异。
从两岸人民福祉的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呼吁中国大陆早日呢，来跟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沟通跟协商。
张晓月主委还说，两岸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批评，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九二共识，就等于是破坏现状，而不是维持现状。
破坏现状当然两岸特别是两会的对话的基础那么基本上就不在了嘛。所以我觉得解铃还是系铃人啦、啊、我想这个蔡英文总统想要用海基卫这个旗帜想要用田鸿茂在大陆有一点人脉要去单点突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啦。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旅游业者日前上街陈情显示民众的生计已经受到影响蔡英文总统承认九二共识有这么困难吗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释出了善意不知为何中国的态度仍然如此强硬
既然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善意也做足了诚意也表现够了我们觉得其实就让他继续维持现状
黄伟哲委员还说过去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海基会曾经去了上千封的函件结果中国海协会只回应了六封海基会董事长田鸿茂强调他没有党籍也不参加政党希望以超越党派党籍的态度来处理两岸的问题田鸿茂还说陆客来台人数减少旅游业上街是不得已的非常辛苦他深表同情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协商机制解决旅游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第71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二的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的拉开序幕。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下个星期前来纽约参加新一届的联大会议并且发言。这是他任中国总理三年多以来首次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9月19号上午李克强将出席联合国大会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并且发言。美国总统照常在一般性的辩论第一天第二个发言。这也将是奥巴马总统在任之内在联合国的最后一次发言。而本届联大也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期中的最后一次。他的任期呢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本届联大期间将产生新的联合国秘书长。9月20号李克强还将应邀出席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纽约经济俱乐部和美中商会为他举行的晚宴并且发表讲话。南苏丹总统基尔的发言人阿特尼驳回了一份报告的调查结果这份报告指称基尔和前副总统马查尔为自己聚敛财富而数百万南苏丹人却在忍饥挨饿。阿特尼星期二说这份出自设在华盛顿的游说组织哨兵的报告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他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要诋毁基尔总统并且玷污他的形象阿特尼否认了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基尔和包括军事参谋长马龙在内的军事将领利用该国近三年的冲突赚取钱财的指控阿特尼还驳回了有关基尔利用国家资源为家庭成员提供奢侈生活的指控。他说，总统的法律顾问正在审议这份报告。他还说，很有可能他们将建议对这份报告提出法律挑战。他说，我们将聘请美国的一个法律律师事务所在法庭上提出诉讼。这份报告是根据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和人权活动人士普伦德·加斯特资助的一个组织所从事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调查提出的。这份报告称，基尔和马查尔从与购买武器有关的合同、石油销售以及在南苏丹经营的公司股份中获利。这份报告还指控基尔在南苏丹内战中的主要对手前副总统马查尔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拥有豪华住宅。马查尔的发言人安盖特·德特说马查尔在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他承认这位前副总统曾在内罗毕租住过一个豪华的住房他说人们不应该期望他的家庭住在一个内罗毕的一个贫民窟里 副总统和他的家人应该住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曾经担任以色列总统和总理的佩雷斯在严重的中风之后，病情虽然是依然的严重，但是已经趋于稳定。医生说他的病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现年93岁的佩雷斯今年1月因为心脏病住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脸书上发文称，整个国家都爱戴佩雷斯，并且祝愿他早日康复。佩雷斯几乎担任过以色列所有主要的公职，包括总理、总统和外长。1994年，作为外长的他，因为帮助与巴勒斯坦人谈判达成奥斯陆和平协议，与已故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遇刺身亡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现在呢，距离美国本土那场最严重近3000人遇难的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15年。在9月11号这一天，袭击的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朋友举行纪念活动。在发生袭击的各个地点，人们向各地内心仍被袭击阴影笼罩的美国人发出的讯息是明确的，也就是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随着雾气从纽约自由塔逐渐散去，美国人开始举行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悼念在双子座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911遇难者的家人和爱人逐一念出他们的名字。从纽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威尔郊外，再到华盛顿城外的五角大楼，美国人低头默哀，纪念那四个影响巨大的时刻。奥巴马总统在五角大楼献上花圈，并发表主题为团结的演讲。
It is so important today that we reaffirm our character as a nation.
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再次重申，人们有各种肤色、宗教、信仰和背景。
Every religion.
我们因开国元勋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这个信念就是合众为一。
被誉为唯一矗立着的小教堂的纽约圣保罗教堂，距离袭击发生地点仅几步之遥。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星期，这里是救援人员休息和寻找心灵慰藉的场所。牧师威廉姆·卢普福博士说，社区人们每天仍然对失去的生命感到悲伤，但是他们继续为和解而祈祷。
我们不是人生的匆匆过客，今天来了明天就走。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继续哀悼和纪念，但是有些时候哀悼和纪念意味着欢笑，意味着更充实的拥抱生活。
对于很多幸存者来说，曾经的恐怖场景每天仍历历在目，而且还得面对袭击造成的健康影响。
NYPD family，
不管是纽约警察、家人还是朋友，他总是跑去帮忙。我记忆中的父亲就是一个总是乐于助人的人。
在双子座遇袭时，威廉姆·罗德里格斯是世贸中心的清洁工。在逃离大楼前，他用万能钥匙跑去打开了尽可能多的门。他来不及逃出，被活生生埋在了废墟中。
Looking under the rubble, and once I got
他们在瓦砾中搜救，几个小时后把我拉出来的时候，我惊呆了。为什么？因为那些楼一个都不在了。
如今罗德里格斯为幸存者发声，但是他担心许多人仍在艰难挣扎，但是他们却被遗忘了。
所有人曾经团结在一起，联系紧密，与受害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是后来有人觉得疲倦了，说好吧，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可受害者仍然经受着痛苦。
罗德里格斯希望911的幸存者和每一位911的死难者一样，永远都不会被人遗忘。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将跟中国联手遏制毒品芬太尼进入美国。最近爆发大规模芬太尼中毒事件的洛杉矶，则从社会的底层进行宣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政府九月初宣布，将与中国联合采取新的加强措施，以遏阻毒品芬太尼流向美国。据报道， 芬太尼是强效麻醉品，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每年导致美国数千人死亡。今年4月，美国摇滚乐坛名人歌手王子猝死。据法医报告，意外过度服用芬太尼也是死因之一。白宫指出，美中联手打击芬太尼流向美国，是保护美国人免于受到危险而且越来越致命的毒品的步骤。美国官员表示，协议的基础建立在中国近年对100多种危险药物的加强控制。不过协议也指出，芬太尼和相关药物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美国国务院负责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指出，毒品走私犯在海洛因中添加芬太尼，这种药物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大多经过墨西哥中转，在那里和海洛因混合，每年导致成千美国人死亡是芬太尼，并不是海洛因本身。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国一直在与中国政府探讨芬太尼的问题，中国制造的芬太尼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多种芬太尼的生产需要获得执照，但政府没有要求所有种类都进行注册。在洛杉矶流民出没的城中地区，芬太尼已经成为县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的最新重点。上个月，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区曾经发生50多人，几乎都是游民，集体中毒事件。尽管在洛杉矶并没有因芬太尼而死亡的案例，但在北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今年4月有48人因过量使用芬太尼而致病，其中10人死亡。洛杉矶县政府的卫生官员表示，让人容易上瘾的芬太尼在洛杉矶的街头越来越普遍，芬太尼也被称作阿帕奇、中国女孩或者中国白。芬太尼在贫民区已经出现多年，每天都有人在街头推销，一剂只要1美元，价格便宜的结果让更多的人容易沾染毒瘾，也提高了打击贩卖的难度。当地的社区团体最近在街头派发传单，宣导芬太尼的危险。卫生官员也要求医生注意病患是否有使用芬太尼的症状，包括极度紧张和呕吐。然而，宣导人员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一些游民私下表示，芬太尼不容易戒掉，因为太便宜了。美国白宫在杭州的 G20 峰会发布的相关消息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将要求编列11亿美元预算，用来治疗美国人使用毒品以及预防使用药物过量的问题。
国际广电大会上周末在荷兰举行，知名华人导演李安和美国宇航局都与创新的贡献获得大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的另一篇报道。
2016年国际广电大会星期天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华人导演李安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卓越国际荣誉奖。李安在2005年以《断臂山》第一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2年利用三维立体技术拍摄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他赢得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国际广电大会上，除了放映李安历年作品的精彩片段外，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主席克莱默在引言中表示，李安运用科技更动人的说故事，比方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是第一部运用三维技术赢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李安至此表示，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他感到电影世界的变化，他直接接触到数码电影和科技，扩大了他的创作天地和视野，让他非常兴奋。他说，科技进步，艺术也要跟进。李安在书面声明中表示，最近几年他开始坚信新科技将会提升电影的叙事方式。在他的最新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采用每秒120格的高频率画面以及色彩明暗的宽广尺度，希望能通过主角的视野把战争与和平的真实带给观众。美国宇航局获得评审奖，表扬他们对 4K 和视频的技术贡献。 在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凯特·鲁宾斯通过视频接受这个荣誉。他表示，在美丽的地球上空250英里生活和工作，我们很幸运能享受眼底世界的惊人之美。美国宇航局从开始就一直和影视工业分享探索和研究科技的奇妙。他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都感谢大会给予的肯定。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